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2月2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开展实战条件下陆基模拟着舰训练和空战技能训练，有效锤炼部队遂行实战化任务的能力；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员文章，定了规矩就要执行，三谈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赵松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广泛倾听基层官兵心声，为强国强军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有限的国防支出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需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俄罗斯美国可以就削减50%军备达成一致。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战斗人生，今天请听第三集，宁死不屈，孤身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连日来承担培养舰载机飞行员任务的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精心组织飞行学员在以1:1比例复制的航母起降平台训练场扎实开展实战背景下的陆基模拟着舰训练和空战技能训练，有效锤炼部队遂行实战化任务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傅德臣、江涛发来的报道。
今天侧风比较大，降落注意方向。
上午8点，飞行训练即将展开。出发前，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张宇亮反复叮嘱学员们飞行中的注意事项。他告诉记者，这次飞行训练相较以往有所不同。
我们正着力推动的就是我们舰载飞行人才培养由基础技能向关键技能转变，由精飞向实战升级。因此啊，我们的训练更加突出的就是在实战背景下的战斗技能方面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有红蓝对抗，有战术编队，有基本战术机动等等等等科目。
记者在塔台指挥室实时空战评估系统看到，红方飞行员采取水平急转、机动跃升等战术动作向蓝方发起突击。听到急促的跟踪告警后，蓝方飞行员迅即进行大角度机动，以急转规避进行摆脱，随后佯装后撤，故意露出破绽，侧面迂回进行反压制。然而红方很快识破对手的策略，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对蓝方进行压迫，双方战机攻防态势几度转换。空战训练结束，参加训练的飞行员返航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学员们驾驶歼十五战机，在着舰指挥官孙宝松的指挥下，依次精准地向模拟航母甲板降落。
从地面教学到空中实践，飞行教官每一步都要站在学员的旁边，坐在他们的身后。比如说做一个航线的着陆，他们在前舱可能做得不好，我们就在后舱示范给他们看，帮助学员逐步建立起正确的认知，实现教学的目标。
2022年7月，习主席签署通令，为孙宝松记战备训练一等功，这也是新的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施行后习主席签发的首个个人战备训练一等功。张宇亮教官自豪地告诉记者，中国的航母舰载机事业从探索起步到行稳致远，他们一直奋飞在领袖关注的目光里。
虽然不能跟随航母编队驰骋在远海大洋，但我依然在舰载机事业里奋斗。作为习主席高度关注的新制作战力量，我们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练兵备战中，推动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从能上舰向能打仗转型升级。
记者走进机棚，看到机械技师杨峰强正带领着机组对刚完成飞行训练的飞机进行检查。杨峰强告诉记者，一名合格的机务兵就要具备舰机和陆机两种保障能力。
飞机的管路、D 电路每一项检查啊，必须仔细啊，再仔细，耐心呢又耐心，才能保证飞机的绝对安全。
日落时分，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全天的飞行训练圆满结束。场务官兵利用退场时间对飞行场区的驱鸟网、驱鸟旗帜等进行维护，为第二天的飞行训练做好准备。机务官兵忙碌着为最后一批次返航的飞机进行维护和检查，确保飞机状态完好。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张浩然告诉记者，
为战鹰铺就通天路是场务官兵的使命和责任，无论严寒酷暑、阴晴雨雾，场务官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奋战在外场保障一线，为飞沙高飞保障护航，为航母事业添砖加瓦。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定了规矩就要执行，三坛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文章说，立好规矩更要守好规矩，定了规矩就要执行，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必须靠严格的执行来保证精准落地，发挥效力。文章指出，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权威也在于执行，全面彻底执行条令有助于官兵提高政治觉悟，培养优良作风，锤炼过硬素质，不折不扣落实条令，军队就会出凝聚力、出向心力、出战斗力。文章强调，立了规矩不执行，做出规定不动真格，法规制度就会成为稻草人、泥菩萨。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贵在坚持，重在经常，全军必须严格按照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要求规范官兵行为，正规部队秩序，做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自觉把纸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强化法规制度执行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把集中学习教育与经常性工作落实结合起来，把机关依法指导与基层按纲抓管结合起来，做到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文章最后说，体现普遍性、兼顾差异化是新修订的共同条令一大亮点，也是推进分级分类管理的必然要求。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赋予旅团级单位更多的管理自主权，必须在符合法治精神的前提下行使好自主权。严格依法加强部队管理，前提是严之有据、严在法内、严的科学。各级应当把落实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要求与符合部队实际、回应官兵期盼统一起来，是哪一级的权利就由哪一级行使，是哪一级的责任就由哪一级承担，有什么权益就享受什么权益，真正还权于基层，不断激发基层单位自主抓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赵松入伍17年来，扎根练兵备战一线，大力弘扬硬骨头精神。在担任硬骨头六连第44任连长期间，带出了全面过硬的战斗集体，连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赵松认真履职尽责，深入基层调研。今年，他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有关解放和发展新制战斗力的建议，为强国强军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黄可月的报道。
岭南大地，春暖花开。即将参加全国两会的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赵松，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刚刚完成了一份有关解放和发展新制战斗力的建议。赵松表示，要打赢未来战争，必须充分吸纳和运用前沿技术，加快发展新制战斗力。
战争形态的变化，其实对整个世界的作战的方式方法都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从现在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部队的训练啊、作战装备的一些影响，也带来了新的一些变化和变革。
2019年，赵松成为硬骨头六连第44任连长，他带领连队官兵传承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连队先后被表彰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并荣立集体一等功。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赵松结合自己的军旅经历，并与官兵深入座谈，连续两年围绕如何在新时代传承和发扬硬骨头精神提出建议，受到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反馈。
在新时代如何发扬好硬骨头精神，我的建议是建议把硬骨头精神纳入第二批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今年是赵松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第三年，他在练兵备战间隙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广泛倾听基层官兵心声。赵松说，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是听民声聚民意的重要桥梁，一定要将来自训练一线官兵的心声带到全国两会去，
把我们官兵的一些建议意见带到两会，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可行的建议，促进部队的发展。
我感到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因为这相当于一个高速公路，一个直线，就是从基层一下就到了这个两会，所以说每次在提建议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慎重。
作为一名由硬骨头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人大代表，赵松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年他将再次带着基层官兵新生为强军事业积极建言献策。
我们提的建议应该是方方面面的，不能局限于自己所了解掌握的一些层面。我想提建议的时候，不光要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也要积极的去探索，然后把好的一些建议提出来。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报道，2月2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中国军费方面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近年来全球军费的开支持续走高，据统计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约为 2.43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全球军费的持续增长的背后是不断紧张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局势，凸显了当前安全赤字不断扩大，各方面临着应对全球安全治理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要做出表率，带头做世界团结的推进器，国际和平的压舱石。中方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限的国防支出完全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需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中国始终坚持自卫防御战略，坚持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不与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不断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2月25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2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预提指挥岗位军事开展结业考核，请听报道。
集合。在体能考核环节，单干引体向上、双干摆动臂屈伸、30米乘2蛇形跑等项目接连展开。参加结业考核的预提指挥军士一个个身姿挺拔、步履矫健，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一项又一项考核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杨鹏：
此次集训不仅仅让我在指挥战斗、组训任教、管理教育上收获满满，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一名优秀的军士只有全力以赴才能够创造奇迹。
刺杀训练场上杀声震天，军士们的每一次突刺都充满杀气，尽显坚毅与果敢。战术训练场上，军士杨军急速冲刺，以15秒23的优异成绩勇夺战术基础动作考核第一名。教学法考核场上，参考军事灵活运用多种组训方法，将复杂的军事技能讲解得头头是道，通俗易懂。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袁峰：
在此次预提指挥军事集训考核中，我们坚持用陆军基础训练大纲来严把标准，精准选拔指挥型、打战型、战斗型的军事队伍， 注重能打战、打胜战人才培养，为进一步提升部队的战斗力注入强劲动力。
特约记者曹磊、刘继阳报道。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避免开启和谈，因为和谈将导致乌方出现取消战时状态的必要性并进行选举。但现阶段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乌克兰武装力量前任总司令、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的一半。他说，泽连斯基签署的有关禁止与俄罗斯谈判的法令将自己逼进了死胡同。普京还指出，俄罗斯并不反对保留乌克兰的国家性，但其领土不应该用于作为反对俄罗斯的敌对基地。普京还表示，欧洲国家应该参与与乌克兰问题相关的谈判进程。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就解决乌克兰冲突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他还透露，俄美两国可以就削减 50% 军备达成一致。
总台记者宋亮报道。当地时间2月24号，北约总部举行俄乌冲突3周年纪念活动。北约副秘书长拉德米拉·谢克林斯卡在活动上强调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谢克林斯卡指出，2024年北约成员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的安全援助，但实际提供的援助超过500亿欧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欧洲盟国和加拿大。他指出，继续提供支持对于公正和持久的结束俄乌冲突至关重要，并强调需要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以及盟国需要发挥的重要作用。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2月24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加拿大将使用扣押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亿加元援助。特鲁多还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5辆轻型装甲车、两辆装甲作战支援车以及4台 F-16 战斗机飞行模拟器，并协助保障能源安全。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月24号表示，欧盟将再向乌克兰提供35亿欧元支持，这笔款项用于支持乌克兰在当前局势下的各项需求，预计将于今年3月到账。
总台记者杨春报道。当地时间2月24号，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警告，以色列军队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导致严重人道主义后果。以军23号向杰宁增派坦克及更多部队，并禁止居民返回。21号，一名13岁女孩在杰宁难民营附近遭枪击身亡。在杰宁的卡巴提亚地区，居民被命令不得离开家园，推土机摧毁道路，约 40% 人口断电。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在居民区使用致命军事手段令人极为担忧，已超出执法标准。自1月21号以军行动开始以来，已有数十人伤亡。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战斗人生》，今天请听第三集《宁死不屈，孤身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主讲人军史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对我国实施全面侵略，试图将东北地区建成一个稳固的战略后方。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杨靖宇创建和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孤悬敌后，爬冰卧雪，坚持抗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成为东北抗战的一面旗帜。日本侵略者将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武装视为建立殖民统治的最大阻碍，投入重兵对东北抗联进行疯狂绞杀。
杨靖宇所带领的抗联第一路军在1938年的时候就面对了日军对长白山区进行的大扫荡，就这一年他们围剿了抗联652次。到1939年春天的时候，敌人在杨靖宇活动的那个安东，就是现在丹东、奉天，也就是沈阳、通化这个三个地 加紧了所谓叫做龟屯并户，大搞所谓的屯子的那种集团部落，把各个村的这个村屯的老百姓驱赶到一个大屯子里居住，并且派兵来监管，这样他就基本上割断了抗联和东北老百姓的联系。从1939年10月开始，日本的关东军和伪满军队还有警察大队在吉林、尖岛、通化组成了联合讨伐队，围困抗联第一路军2000多人的这支队伍。抗联这个时候不仅他要和几倍几十倍的强敌进行日夜苦战，还要经受严寒、疾病、饥饿等等这些考验，经历了可以说是异常艰难的岁月。为了保证部队的给养啊，当时杨靖宇就在这深山密林中啊，修建了许多储藏粮食、被服药品的秘密的营房，也被称为密营。因此呢，敌人进行大讨伐的时候，他们就靠着这些密营，才使得我们的战士能够和敌人周旋。在敌人对我们东北抗联进行经济封锁的同时，日伪当局啊，为了抓住杨靖宇他们，就悬赏万元巨金呢，这个时候就到处刷出标语来要悬赏，悬赏不成呢，他们就采取了另外一招，就是利用我们队伍内部的那些不坚定分子，让他们能够分化瓦解我们抗联的队伍。也就在这一年，原来杨靖宇麾下的第一师的师长程斌叛变了，他非常熟悉杨靖宇的战术啊，包括那些密营在哪里，他居然能领着敌人把粮仓密营给大部分捣毁了。程斌这个人的叛变啊，使得抗联一路军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对于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来说，程斌的叛变是一个极为致命的打击。寒冬季节，东北地区野外气温低至-30-40摄氏度，失去了密营的补给，杨靖宇和抗联战士很快就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绝境。再加上程斌等叛徒不遗余力地给日军出谋划策，杨靖宇的部队被穷追不舍，难以脱身，得不到片刻休整的机会。
在这个期间呢，日本呢就加紧了一个是瓦解我们的队伍，再一个就是对杨靖宇进行诱降。他们在一路军经常出没的临江啊、吉安啊这一带散布了好多包括传单啊、包括类似招降的那种消息，说如果杨靖宇啊能够归顺他们，将会委任他为这一带的都督，并给他划定相应的势力范围。他们呢想尽一些办法和杨靖宇建立联系，先后派了可以说是五六批，后来有的说是十几批的这个说客来拉拢杨靖宇，均被杨靖宇严词拒绝了。有一个被杨靖宇处决的这么一个来说情的人，被行刑前曾经悲哀地说道，我看到这样多的中国人为成就他们的祖国表现得这么坚定，我发现日本人和我一样愚蠢，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永远不知道屈服的人。1940年初，原抗联警卫旅的参谋丁守龙又叛变了，杨靖宇和一路军的总部的行踪也就因此而暴露了。这时候日军出动飞机侦察，并且调了4万多人，封锁山林，日夜搜索。杨靖宇把这个部队呢，只能大的化小，开始分散行动。1940年的2月初，杨靖宇身边的这个侍卫排长张秀峰拿着4支手枪和一些弹药，并且携带了万元的抗联的经费和一些重要文件，也叛变投敌了。由于他的投敌啊，给杨靖宇原计划的突围的路线也交给了敌人，这样敌人的包围圈就越来越小，杨靖宇剩下60多名干部战士啊，化整为零，一步步停的就分兵突围。到了2月10号，在一个叫大清沟伐木场附近的林子里，杨靖宇身边的6名战士中有4个人负伤了，他只能命令警卫员带着3个负伤的战士撤走。到15号的时候，一个叛徒带着敌人就追上来，杨靖宇啊就借着这个暮色拖着敌人穿梭在密林当中。就在那几天里，这支600多个人的讨伐队被杨靖宇和他的几个战士愣是给拖剩下了不到50个人。18号的时候，2名战士出去要找食物，没吃了嘛，和敌人遭遇，也英勇牺牲了。这个2个战士呢，这一次的牺牲使得敌人对杨靖宇的包围圈缩得更小了。
这个时候，杨靖宇已经是孤身一人，在林海雪原中艰难跋涉，准备突围。他不仅连续数天没有吃过一粒粮食，而且还得了重感冒，再加上左臂受了枪伤。然而，就是在这样凶险的环境中，他仍然凭借坚强的意志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与大批敌人在山岭密林中周旋了五天五夜。
这个时候，日本人他已经知道杨靖宇就在这个山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投降，还有别的什么路呢？于是啊，日军就派了一个叫伊藤的军官向杨靖宇喊话，说：“你投降吧，你已经彻底被包围了。”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杨靖宇决心战死前利用有限的子弹更多的消灭敌人。于是呢，他就对这个劝降的日本人喊道：“我投降，你别开枪了。投降之前，我有话说，你一个人过来。”这个日本人就说：“好，那我现在就去。”就在他站起来的一瞬间，杨靖宇的枪声响了，正打中了伊藤的胸部。伊藤被击毙以后啊，日军更加恼羞成怒，他终于明白杨靖宇不可能投降，于是日军就火力气开啊，罪恶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向杨靖宇藏身之处射来。虽然日军依仗人多枪多击中了杨靖宇的左手，看起来是占据了上风，但是杨靖宇冷静观察，依然找到日军包围缺口突围而出，并利用山高林密的环境甩掉了日军。到22号的时候，杨靖宇孤身一人到达了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50多天打了40多场仗，负了伤的杨靖宇已经是数日没有一粒粮食进自己肚子里去，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第二天的中午，他看见几个打柴的农民，就拿出钱来请他们帮助去买点吃的，买一件棉衣。一个叫赵廷喜的人拿了钱以后，他很快就去向敌伪告密了。所以下午三点左右，他就带着日伪军将三道崴子这个地方层层围住。杨靖宇沉着地向山上撤去，敌人呢一股一股地就包围上来。在这个山坡上，双方只有50米的距离了。敌人先是利用一个叛徒对杨靖宇喊话，劝他投降，但是回答这个叛徒的只有射击的声音。打了一阵以后，杨靖宇知道突围无望，就把身上带的文件全部烧毁，然后继续敌人激战，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左右。那么杨靖宇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了。杨靖宇的牺牲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当时他们确认是杨靖宇在这个地方被他们打死以后，当时的吉林的省委通化省警务厅的厅长叫岸谷龙一郎，他下令用铡刀铡下杨靖宇的头颅，还亲自用军刀切下了杨靖宇的胃，要送去化验。他就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靠什么能支撑着他？当他知道杨靖宇的胃里只有草根和烂棉絮的时候，而没有一粒粮食的时候，可以说是在场的人被惊得目瞪口呆。杨靖宇的这种壮举，居然把岸谷龙一郎啊震撼得心神不宁。从那天以后，他每天都要做噩梦，每天都要见到杨靖宇在梦中向他讨要头颅，所以他就找来了孟姜县最有名的这个木匠，用上等的木料雕刻了一个杨靖宇的头颅，将杨靖宇躯体和头颅就埋在了孟姜县保安村北门外的一个山岗上。他亲自主持了葬礼，而且按照日本的风俗还立了一块碑，正面上书的是杨靖宇之墓，而背面就是他岸谷龙一郎立的这个碑，以求这样解脱。但是我们英雄的壮举最终没有能饶过他，岸谷龙一郎实在是内心折磨的就是不能够生存，最后他下毒药毒死了他的妻子和儿女，自己也剖腹自杀了。在他的遗嘱中，他终于清醒了，他写道：天皇陛下发动的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